所会产生的触的现象，或者是发现你那个人触见，或者是在你产生在身体里面最维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很在用腹部上下，我们尽力跟正念配合得很好的时候，事实上这些所人家所批评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样子，只有我们自己亲自本身去经验到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讲说，我们是可以看，可这些问奇怪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这样子。那他用的就是用的比较细，就是说哦，促成好，或者是十八界的促界，或者是四大里面的风大。那事实上，这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子，都是在我们腹部里面发生的，或者是在身体里面会发生，慢慢的就会扩大到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了解。
对，我觉得你讲自己的经验也是很好，我很感激啊。那所谓很专注，很专注的时候，你总是有一个所缘嘛？
对，所缘它还是在腹部，不是去指那个近色的部分。那我们的所缘呢，在我们的腹部上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刚才开始说，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在观这个肚子，我们对它开始哦是肚子，可是我们发了哎你上下上下，可是当你久了以后呢，你慢慢的话你会知道那是上下那个动作 ，OK 那个上下对你来讲就不是上下，然后慢慢就是动作，然后它就变成有形状，可是你发现那个形状好像哎也就是怪怪哎就。好像你慢慢的对于那个肚子不存在，就是形状，可是形状以后它慢慢又会退掉，你会感受到的是说哎，它开始有那种紧绷。
这个是在一坐中间发生的人，
这个是在就是说我们学习就是说在禅坐的过程，那因人而异，有些人很可能是在一坐，有的人很可能在很久，这样子。那对，这个是取决于说我们呢正念的培育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follow 师父的教导，我们在精行的时候我们也是照样这样做，在禅修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坐下来我们的心就马上回到我们的所缘。那当然后面他还有讲到正念正知，就是说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呢，那我们非常的 pay attention to 我们的 every moment。那当我们坐下来，我们就像每个举动都很清楚，好，一坐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回到我们的呼吸，那回到我们的主要所缘。等你所缘的时候，你慢慢你知道哦，这是肚子，那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不同，你知道哎，它是有上有下，那有上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只是一个动作，这个它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动作，然后动作你会发现说哎，它怎么是一个好像球状，那球状以后发现哎。等你会慢慢，你会这个形式概念就会脱掉了，你会发现说，哎，里面它的所谓的四象，四大的四象，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它是紧，它有那种微微的拉扯，或者是那个身体会有那个动作下，这是进入当我们慢慢的进入你越来越正念有了，定力有的时候，自己就会感觉的，师父在这里面书上都有提到这样子。这后面的文字里面都有提到。那在我们精行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刚开始呢在走的时候，可能是一步是你看到的是脚，然后你慢慢的你会觉得说，当你很专注，你很正念，你 pay attention 在你的脚步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你是变成这个动作，上左右左右的动作，然后从那个左右以后，它又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哎，它在你的举脚过程的时候，它也有轻重软，好，那些东西都会跑出来，然后它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说哎，这是四大。那你原来你对于脚的形状也好，那些动作也好，你对于四大那个感受就慢慢出来，它的那个四象会出来以后，然后你就慢慢的扩展以后，它会有，你会感觉上它是一个不断生灭的过程，生灭的过程里面它会变成说，就是你会慢慢你的无常感或就是无我相就会跑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在精行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很容易在我们的第一关是要产生之前，我想我一岔开，因为你就这样问，我想你们也因为要去禅修，我就想就这样接着讲。你因为你在做，你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精行，你会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说，哎，怎么只有在走的心跟 他有在那个那个动作而已，后来你会慢慢就发现说这里面只有心跟动作，心跟动作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
是色分裂的。
对，那基本上呢，这个就要靠自己你的 mindfulness 跟你正念的配合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再请问一下你的
mindfulness 对不对？
假设我们知道错觉，那也很想注意错觉啊，可是就发现想到别的东西了，你通常是怎么处理啊？
回来，一定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心，没有长期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所缘，你就是要回到所缘。那当然这个也是快慢，也是跟每个人也有关系，然后就是不要怕你说哦，我又做得不好，所以在这个禅修过程里面，你就要自己要知道说我不要有期待心，然后也不要有抱怨，好、哦，因为你不要抱怨，一直抱怨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这样。
或者不小心抱怨的时候，知道自己在
抱怨。对，其实就是说，他正念的用意就是说，你清楚的知道你的每一个心念，还有你。的起，你的起心动念应该是这样讲啊，你是很知道你的每个起心动念，很 awareness 你的每个动作，甚至就是基本上说，哦，你每个状况你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你甚至偏向正念的时候，那你后来就变成了了分离，那你定义一上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所缘会显现在你面前，你要观察的多细，基本上就是看自己下的功夫有多深。那这个功夫呢，下的深浅呢，基本上有时候又因人又不同。那还有就是说，这里面还又牵涉到说你五根五力的平衡，这样有的时候你用功太多也不行，你用功太少也不行，这样。这后面其实后面是都有提到。
刚才师姐提到一个，就是说正念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心念，那是不是变成说只是一个心念住了吗？
以那个什么四念处来讲呢，它呢是你所有的当你禅坐禅修在做的时候啊，那你基本上你要为了要练习你的心，你很清楚你平常的心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个所缘了，这样子哦，那个是以训练的方法来讲。那你要常常知道回到所缘，那所以你回到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就比较起心动念就比较能够清楚。那我们如果平常的练习没有一个主要的所缘，所以我想佛陀他会讲说，哦，我们要从身念处、手念处、心念处这样子。那我们当我们回到生活里面，那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个什么起心动念会更清楚这样子。
所以请问丽香师姐，那您说平常那个行住坐卧生活的时候，也是你也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业处吗？所缘吗？
你现在讲的业处是指哪里？
就是腹部，就我们现在马阿基的话就是腹部。
没有，平常的话平常的话，因为我基本上呢是这样子哦，以马哈希的练习，而且他们是根据那个念处经，基本上就是在行住坐卧上面都是要注意哦。那你走路的时候，你当然就是注意你的走路啊。那你做事你就注意你的做事，你洗碗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洗碗的每个动作。那你开门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开门，你想事情你知道你在想事情这样子。是每一个所缘都你当下的所缘你就是要很清楚这样子。那当然最后你当然就是你去起心动念，你当然很清楚，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你要去讲这个事情，你知道你想要干嘛，你都很清楚这样子。
Okay,
所以
就
是说，
就是要知道动机，就是
对，你要知道你的动机，你后来很就会变成，就是说，哦，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样子。
OK， 好的，谢谢。
Okay, 那我可以接下去。
嗯。 Min， 麻烦你把那个麦克风 Min。
OK，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他师父讲说，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是感受，而不是在看。好，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观察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感受，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腹部上下，我们在感受它的整一个过程，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过程这样子。然后觉知呢？是坐在瀑布上面，他这边挂好了一个坐，就是你觉知那个感受啊，我觉得用感受是在这个瀑布上面这样子，然后跟随着所缘熟练了以后，他就会像通浪或者是航行这样子。好，那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要靠自己个人的经验这样子，然后要去经验，我讲的经验是说去体会它。你要是持续的修行，你就可以体会到师父所讲的这些经验这样子。然后呢，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身体扩张的动作，然后标记身体向下收缩的动作，然后标记向下。如果它向，就是说我们知道它升起，然后我们就 noting 它升起，如果腹部是收缩的往下，我们标记它是下降，或者是降下，或者是反正自己可以用自己的上下上降也可以这样子。然后
by the way，刚刚讲那个冲浪哦，它那个英文啊，它是讲说 it just sits on it like a surferor sail along like a boat， 就是说他这个坐的感觉就是你是这个就在这翻了以后啊，感觉好像跟坐没有很大关系，但是他这个是真的是说像冲浪是或者说 stand on it， 然后你这冲浪的感觉这样。
是，他中文对我来讲是就跟英文的感觉。
对，他是有体会的人，就是
这样。对。
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这里面哦，就是说师父讲的东西，老实讲，真的就是你要自己去经验。OK， 这样子啊。然后当我们 OK， 接下来我们讲，当我们接触所缘，我们可能会认为所缘是一条线。可是当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还有那个气球的形状，他讲的所缘基本上以腹部啊，我们现在他这边所讲的全部都是以腹部为主。然后这种自动化的概念，他说在所难免。可是，一旦呢，设法的自信很清晰，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那个他的那个胀，不就是说他那个膨胀、紧绷。或者是拉扯，或者是里面很紧，或者是那个上下你身体被撑起来，或者是当那种状这个自信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啊，那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就会消失。我们看到的就只是它的那个四大里面的东西，就是紧松、长短、冷热那些东西的变化这样子。然后等到能力增强了以后，就可以从你每一次的起步里面，然后它里面还有很细微的变化这样子。然后为了鼓励直观流动变化，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就是它在升起，你每个动作你就会跟着它念，升起，下降这样子。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心保持在当下的一切，这个我是觉得对于初学的人非常的重要。如果呢，我是觉得如果在刚开始几天呢，我们都很愿意这样做，事实上你很容易就会知道说我为什么我做这个东西的意义，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禅修的意义，你自己会很快的升起信心这样子。
另外念头也不容易跑掉。
对，对，你基本上就是等于是牢牢的抓紧你的念头。那还有就是去禅修的时候，你看那些放慢脚步的人，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可是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已经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在 moment by moment 的在用功，然后他们因为他们 moment by moment 的用功，他们尝到了里面的滋味，所以他们就愿意更继续的在努力用功，所以基本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刚开始，可是后来他就会放掉了这样子。那接着下来就是观呢，基本观的所缘是一个过程，也应该讲，也许他就在讲说哦，有哪一些过程这样子哈、哦。那他讲有开放的跟狭窄的那个觉知这样子。那他讲到说，我们呢在观的过程里面呢。当那个四大开始比较不那么明显，通常呢如果在观察的时候四大会慢慢的明显 ,OK, 那它对我们的目标呢不明显，因为他这边讲我们在观察腹部，所以师父他这边接着讲说这个风大的现象不够明显的时候呢我们没或许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那个外面的干扰。然后基本上这个就算属于就是比较开始有一些东西进来哈、哦。然后呢我们呢也会把那个注意力就放到有些身体产生热啊或声音啊的身体这样子，也会知道，或者是身体其他的比较明显的所缘也产生了，或许是疼痛。那虽然呢这些所缘的来源不同，也不是在非常那个高度的专注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心眼也会看到一道巨流哦。那我觉得他这里面已提到了心眼了，事实上呢要到比较程度再稍微好一点才会知道有这个心眼的这个存在这样子。那我是觉得以初学的人刚开始的人不需要去太在意这个心眼这个部位这样这个部分这样子哦。那接着就是进入到说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否认就是说自己已经进入所谓正念业处的所缘存在，它现在所缘是指的各个地方哦，就是说当我们不在我们的主要的所缘不在腹部了，然后我们自己的所缘已经跑到比如说疼痛啊跑到声音啊跑到其他的冷啊热啊，或者是你去想事情的所缘去了以后，然后你呢也要很清楚的知道，而且呢要跟师父讲好，不要以为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把你自己除了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你的主要所缘之外，你要就是说当你不是很清楚你的主要所缘，可是你知道你有其他的所缘在你的身上周围发生的时候，你都要很清楚的跟你师父讲，这样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师父这边特别提到的。而且一旦我们的专注力增加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个更明显的那个四大，还有这些所谓的那个法的过程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
我可以重新再不能start，OK。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
你刚才说到跟师父报告
呀，之前呢，事实上呢，是他讲的是说比较开放式就是那个状况。那一旦就是说我们的业处呢，它比较小，基本上就是说比较在腹部，就是说在腹部上下，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定力基本上它会就开始会增加这样子，然后会变强的时候呢，事实上呢要看到三供相就比较容易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接着下来师父就要讲说就是有哪几种觉知可以开放的觉知，他要再接下来讲。
可以稍微先讲一下
哈，
那个问题就是那个
请大声一点，能不能请那个荔枝姐，可以把它把你的那个麦克风 mute 一下。
现在怎么会呢？我不是一直在 mute 吗？
你只要 mute 一次就好了。
对啊，我都在 mute， 他写 mute my audio 啊，所以这怎么回事呢？
你就 click the mute my audio， click 它一次就可以了。
对啊，我一直
click the mute。
OK， 好了，很好。
Yeah， click the mute。
已经有了，是说这个关照这个他一直只可以选一个麦克风，对不对啊？
是吗？不是这样。
他这个选的，他那每次选麦克风几号几几号？
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说这个四大哈、哦
嗯，
到底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到或者感觉到的？还是说只能感觉到它的硬粗重、软滑轻？还是说像帕瓦禅师说的，你看到色聚，不过色聚的话我们也知道是八不离色嘛，八不离色的话意思就是说地水火风加上什么食宿还是什么，对对对，就是八个是分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要感觉到硬粗重软滑轻就可以了嘛，不用看到色聚嘛。
嗯，
基本上呢，我们
相状，变化相状。
基本上一开始呢，就知道那整个四大的那些现象，事实上慢慢就会感觉得到。然后你说要到那个设计，事实上就是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观力到达多深这样子。那刚开始是一定要先掌握到你四大的志向，这样子风大的志向要很清楚，他志向，那你不去报告的时候，不要跟师傅讲说我的风大啊，或者是地大、啊，不是讲的，基本上就是软硬，你感受到哪里是软，哪里是硬，好、哦，哪里冷啊热啊，好、哦、哪些东西，这些东西你怎么样看到它，它在哪里发生，好、哦，这些东西重要。你可以讲得出来，表示你观察力够，你才能够讲得出来。所以为什么师父这边刚刚前面讲，你那个所缘，你不能不要否认这些所缘的存在，不要以为那些不重要。你等你以后回头来看，这些都是对你来讲，这是你学习过程里面一个蛮重要的过程，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是叫你要报告这些，四大所缘都要报。
对，
表示说。我都没有遗漏，
对，我都没有遗漏掉，而且你的正念都是。
他向你报告的意思就是说，我观察到了，而且观察到它的变化像，然后怎么样，然后看怎么样整体消息，然后，就表示说，你在整个过程中很完整的，因为你不可能是 100% mindful， 所以说你会听到声音不秀，然后你会怎么样，那你这个跟他报告，然后他就知道你的
有没有算
是
多少？
对对，然后他可以提供你帮助了。
对，他经由你这边你的理解，你对你身心的理解，
对对，就是、
然后你对你色法
你能够感应清楚，他就越能够帮你。
对，
假设说你观察越仔细，这整个过程这样。
然后接下来师傅，
我有个问题，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像那个八十四页那边说心眼也会看到一道巨流，这个心眼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巨流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哦，英文他这个心眼他用哪个字？请帮我看一下。用 noting mind 嘛，我因为我没有
mind eye，
mind eye OK， 基本上呢，事实上呢 mind eye 呢，基本上呢要到有程度上要有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而且要到设法成熟，你对于设法非常清楚了以后，那你的心法开始要建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 mind eye 基本上才 才有办法就是就可以感就可以慢慢的感觉知道这样子，所以这基本上这个我想现在不需要，先不需要讨论这个东西吧，是这样。也还对不起哦，这样。
没关系 ，OK， 就体谅我 ，OK。
所以是基本上这个Susan 师姐常常在讲的新年新年就是在讲的这个东西 OK。 那接着下来基本上师父讲说开放的觉知哦，有几种类型，一个是完全开放的觉知，一个是专注于意识的觉知，然后一进一进的开放的觉知跟狭窄觉知中的开放哦。那这边他讲说我们可以对六根门所升起的一些开放，就是正念他很清楚的六根门 的状态这样子。那当然有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个也会有点散乱，那可是呢我们呢是可以有的时候他会可以可以这样做，那也可以经常这样做，基本上我觉得是看个人了哦。还有个基本上这里面基本上是有对于那个这个禅修技巧的运用如何而决定这样子。然后它有广泛的用功之处，就说比如说同时觉知它一切现象这样子，在好像其实好像就是你坐在那里，然后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感觉上你身体的六根门或者是说它身体的一切现象我们都很清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 B，他是在那个时候对某一个所缘他有一个更深的专注力，然后就好像撞到一个所缘，然后又撞到一个所缘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对六根门身体的一切现象都还是清楚这样子。他 A 跟 B 有点不同，就是说 A 是他都知道有些现象存在，然后 B 呢是他都在注意，可是一下有个特别的清楚，可是他马上又可以接着一个更清楚，那这个其实要去禅修当中去体会这样子哈。然后其实这个都是经验的东西。然后第二种呢是这个觉知呢跟前一个的区别是所缘到心这边来。然后前面的他讲到一呢是我们的心呢是 noting mind know 的那个知道那些所缘这样子在哪里，这些六根门的变化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这里面基本上是已经是基本上是专注心的这个 part 这样子哦。那第三个是一进性的开放觉知，然后就是转化到身体或身体的部位不那么开放，可是呢然后它还是有很多的所缘要处理。那好处呢是就是说它那个定力呢会增加的很快，可是呢它还是保持着一个蛮广的觉知范围，然后我们也可以对变化而修观的所需这样子变得很稳定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它又不是纯粹在修止。然后第四种呢是狭窄觉知中的开放，那狭窄觉知它呢就是从正念的窄化到单一的特定对象特象，那就特定的特象特质或单一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动作或一个鼻端的一点好，然后你的专注力就很快的升起这样子。然后可是呢他这点说当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师父这样讲我觉得先怎么讲，就是说你在那个点上可是你要很清楚的，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讲啊，
就是你那个，你虽然是关那个那么一点，可是你的正念够强，你在那一点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变化现象，看到更细微的变化现象，而不是说落入性禅看不到现象。
嗯，
就是你从狭窄以后，虽然它是很狭窄的一个破一个点，可是你可以从那个点里面再更深入的可以看得全进去，看到它的这个三功效，这样无常变化相。
嗯，谢谢。Yeah. 那这些呢，一二三四，所谓开放的的观察，或者是狭窄的观察，那这些全部都是要去经验的，然后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也可以因当时你在禅修的时候，那或许师父他有时候会根据你当时的经验，然后或许给你建议这样子。那这几个东西过程呢，事实上都是要靠你自己去经验这样子。
那就再解释一下，你不太懂。
第二，基本上这已经在心里面了，知道吗？是我们的心。
你看看下面，你再把心禅的开放看一下，以后然后我们
再回来
一下哈。
好，谢谢。OK 好。那在行禅中呢，开放的觉知呢是比较明显哦。然后我们睁开眼睛行进，毕竟当然是看的比闭着眼睛好这样子。然后他是说，刚刚师父不是讲有四种开放的觉知吗？都会在我们行禅里面都会产生这样子哦。
嗯。
然后第三呢是觉知主要所缘，也就是我们脚是足部这个部分这样子哈，然后呢，在行禅里面第四种呢比较窄的这种，就是说狭窄的开放呢，在行禅里比较不那么普遍，除非呢走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那个刹那定呢，它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有到了某种程度哦，然后它就会。像第一种就是说的 B 的形式，有没有就完全开放的 B 的形式，就是说从一个所缘，然后你又看到另外一个所缘很清晰的出现这样子，就是在行禅这样子，然后呢出现，然后再转变为第二种或第三种这样子。那如果呢我们知道这个观察，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个观察是那么重要的话，就应该要知道说，事实上这些是蛮重要的哦。那尤其是当那个五盖呢被扶住了以后，开放的觉知呢，它的功用呢，事实上是让观察它很自由的发展，而且定力呢，而且还可以到未到地定这样。
你是自己的问题，
我不懂二。
哦，二你要不要再讲一
讲？我他的英文是怎么讲？你可以先讲。
是一样的。
也一样的。
哎，对，那
哥呀。
我给你念一遍，说不定你可以比较清楚。Okay,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the former is that in this case.The object comes to the mind, okay? 然后 why in the latter, the mind goes to the object.
那个所缘到心是什么意思？
你想一下，他
给
他解释，
就是你刚开始禅修的时候，是你去。专注在你的所缘。
对，没
错。哦，对。啊，等到你到某种程度了以后，啊，内集起心的时候，是所缘自己跑起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是你去追。
你说你坐在那边等他，是不是？也不是。
就是内集起心以后，他就会出现，那所缘很明显的所缘就会出现，你就会很为了他。就说你刚开始是专注在你的主要所缘。在心佛里，在心佛里，让你培养你专注力，然后你的身就极静了，身极静以后，你心慢慢极静也 peaceful 了，然后你 他这个锁缘真正的那个他就跳出来了。
那个锁缘跳出来的意思是不是等于是说你好像在看心一样？
对，就是事实上就是你的心去觉知他嘛，就是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任何东西都是你的心去觉知，因为你去唯有它的存在，那就是心去，就是你去关心。而且就算你观四大，你也是关心嘛，因为四大本身没有觉知，热，然后你是觉知它的热嘛，热能够它热升起，是心去认识它。然后你后面的那个 noting mind 是你去 aware 这个热，我现在觉，我的心在觉知这个热。我的心就是你就知道你现在心的位置，可是当你这样做久了以后，你会沉，你会就是你像你观呼吸，你的心会呼吸会越来越细，然后到好像没有呼吸一样这样，然后你真清净了，你心也真的清净了，那这时候呢，真正的水就很容易察觉了。就是他有一种，就是说，我不用再去牵着我的马车的意思，缰绳。
哦。
一开始是我牵着我的马车的缰绳去。对对对，就是我要 put effort。那后面这个就变成就是我已经。
是啊是啊。
对，他就是。
在你的 primary object 还是不是？还是不一定。
还是
不嘛，
真正所愿。
不是，因为你那时候已经进到那个。那个很紫的状态，这样，所以说基本上对我来讲，我的感觉是，你很清楚知道它的升起，然后呢，你其他另外一个又会再升起，你就会跑掉。所以说
还不同的东西还是同，你说它的升起，它是怎样？
就是你所 sense 到的东西，你所感觉到的东西，它会一直在变化，在跑。其实他就跟你讲有那个什么，那我们刚才不是讲的，看到什么流嘛？
对，因为我也是今年的。
那个流，那事实上，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我们讲那个法嘛，法就是一个水去。就像流水这样子流去，所以你看到的 phenomena 它就像那个 flow 这样 X 在流，在变化。你可以看到这种 all phenomena 一直在变化。
就是同一个 phenomena 还是不同，可以不同的 phenomena。
那你
都有不同的。
都有可能。
各种
。因为你的心，你想想看，我们的心一秒里面变化多少？在医院里面就长几千亿，可是它有分强弱，有分那个，然后你当下升起的就是最强的，你 aware 了以后，那时候你已经被你的 mindfulness 取代了，然后它就不会再继续了，然后就会换下一个，那当然强的它会连续出来嘛，可是它会越来越弱，那 necessary 每次是同样的啦，对，那 necessary 因为你它一直在变化的，随着那个时间，每一个 point 都在变化，就算是同样的所缘，它的强度也会不一样，就是你会感觉到，它就是一直在变化当中，啊。
就像你们刚刚问到说，现在在讲的所缘是指哪里？也是师父现在他这边讲，因为刚刚我们在讲观的所缘，然后接下来因为他讲说观的所缘是一个过程，那他现在在讲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开放跟狭窄的觉知，所以这个觉知呢，他这边讲的所缘就不是只有指腹部了，就是全面性的。那当他讲到第二个专注于心智的开放觉知呢，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因为跟心已经很有关系了，所以当你要察觉到专注于心智的开放觉知事实上是要一个比较要在 在很稳定的状态，才能够比较，你就才能够了解说师父这个段话在讲什么这样子。那现阶段呢，我觉得是说，这些师父们的书哦，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到这个程度，那所以师父讲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就像经，我们在念经也好，阿含经或者金刚经，各式各样的经，因为我们自己程度不到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那等到你自己经验到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他们曾经有提过，只是我们当时我们并不晓得这样。
静香，我有个问题哈。
Hey.
那个刚才我们在讨论一跟二的 difference， OK？
嗯。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像第一的现象是 mind goes to the object，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有一个 sequence， 一个先去后的 sequence。
嗯。
Always object happens first， 然后 the mind 才去 notice 那个 object。那第二个的话，我的感觉是说。那个 sequence 哦，就渐渐没有了。然后呢，好像感觉上说 ，mind 跟 object have happened at the same time。
嗯哼。
他那种 sequence 就，我就没有感觉到那种 gap。
嗯哼。
一前一后的 gap。
嗯哼。
那你帮我 clarify 这个 difference。
一方面，我自己，如果我现在目前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事实上就是因为你，就你越来越清楚。你的心你可以掌握得很快，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那个 gap 就看起来就很对，那种就相对的变少，你不是再去找那个所缘，等于是你他一上来你就很清楚这样子。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我的感觉这
边第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刚开始坐下去的时候，那个 mind 永远是在 chase 这个 object，
yeah， 刚开始对对
，always happens first， 然后我 always notice the difference， 一个 before and after the difference，
嗯哼，
但是当我坐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 difference 就消失了，
嗯哼
，OK， 所以我就不想说坐久之后的那种状态是，我知道第一种状态发生过，但是我知道说坐了久之后。感觉到这个 object 跟 mind 会同时发生，就没有这个 gap 的时候，是不是属于第二个？
这个呢，我应该怎么讲？我晓得这个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这个一开始当然跟命刚刚讲的一样，那后来呢，不太一样的是这个部分啊，是我觉得有这个以心观心的味道。这时候呢，你等于说有两个心。第二个心是一个正知的心，你知道你的心会跑到哪里去，所以你这个正知的心一直在心中没有跑掉，但是你会感觉到你有一个有一个心呢是到所缘去了。那这样的话你反过来讲，就是所缘到你这个留在心中的心，这是我的感觉。这个叫正知的心，或者你到那个以心观心呢，可以再看一下。
对不起，这个 part 我有点不晓得。
这是我的感觉。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是什么能所无二，
那个基本上又是另外一个。
那个我也会搞混，那个都不太清楚，
对，
会模糊掉。
Yeah,
模糊焦点。
这种情况，
对。现在你讲的第二种情况的话，我基本上让我想一下，好不好？
对，所以你这时候你这个心一出去，你就知道你心出去。那你知道心出去的，那这个心呢，就是你留在心中的心。
他
就 stay there。
我以为这句话听了刚才那个立章解释以后，我以为变得很简单，就说有一种情况是说你要自己去找所缘，另外一种情况是说让所缘来找你。就这样子不是吗？
是。
对。没有什么能所不能所或者已经关心的问题啊。
可是刚才 Thomas 讲的第二个现象说，正念已经在的时候要持续正念，然后不让这个心跑掉。
对，有心出去，你就知道这个心出去了。
对。
那这个心出去呢，那个就是所缘来到你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就是所缘来你 这心都一样。
那个感觉上你是说，因为你要维持你那个正念的心不跑掉，所以你在用功的时候，你要 make sure 说你是你用一个正念的心来看到那个要跑掉可能会跑掉的心。
哎，对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这样可能比较更形象化。
用正念的心来看跑掉的心。
嗯，不过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先打住，好不好？
一个电影刚一个影片，如果你只看一个一个的话，它是独立存在的，它中间跟第二个好像是有距离，但是放得快，
他听不到，
听不
到，
好像电就好像电影的影片一样，如果你一个一个看，好像是独立的，说你很放得很快的话，它就是连续的。
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另一个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因为好像那个坐下去，你会觉得说，哎，你好像一直去找follow 那个所缘，可是慢慢的哈，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你的心也松了，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只是坐在那边，你只是知道说这些现象它是怎么样身体怎么消失的。就好像变成你不需要去追，然后那些现象就在你面前，就让你常常看得很清楚。我这样解释可以吗？
这样是对了，这个跟佛说上是一体两面。
那这样是那种一体的感觉，就没有虚幻。
对，因为你那个时候，因为你的一方面就是说，你那个时候正念跟定力已经比较稳定嘛，哦，一方面我觉得，然后基本上你就好像坐在那边，你就是纯粹的就是感觉观察。这个现象呢，你就不需要太费力，因为你基本上这个时候等于是是在蛮平衡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比较不需要那么费力的去一直去那个去找那个所缘这样子。
对，这就是我讲的正知的心。那正知心事实上在上前面呢，他讲说冲浪呢也是一样，坐在那边的那是一个正知的心，你可以去冲浪没有关系，但是我有各种感觉，但是呢，我正知性还在中间。
No， 他讲刚刚那个冲浪那个东西跟这个又没关系，刚刚那个是腹部上下的感觉。好，那你基本上才从这里面的过程，这基本上就是两个东西哟、哦。呀、这边他讲的基本上是开放的所缘，这边开放的觉知，那前面。
我想这两个可以相互融通的。不能说是因为这个事、
哦、
只讲腹部、
哦、
就是讲这跟冲浪有关系。
没错，当你那个心越来越细的时候，你冲浪的感觉当然就会显现，这样对你来讲很 easy， 就不用去找那样子。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你刚刚讲给我感觉是，我不觉得像心念处，很觉得还是可以像是正念处嘛，只是你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你刚刚的描述给
我刚刚的描述基本上是对于命，他刚刚他
是在讲这个啊，
对、
哦、
我是因为现在就刚刚回到那个，因为我刚刚是对着命讲这样，
那我了解，不
好意思，
那可以，谢谢。
对，我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我在问那个 difference 的时候，我们中间也切入说要维持一个正念的心，是不是一个正念的心去抓住那个非正念的心？我觉得这个三个现象是不一样的哦。OK， 我觉得我讲的第二个需求跟那个用正念的心去抓住非正念的心是不一样的。第二个 case 我的感觉是说，我只知道说那个 object 跟 mind 是一起的，没有 sequence 了，也没有 gap， 我只是这样讲，我并没有觉得说我去抓什么正念的心，用什么心去抓那个心，没有这种 energy。
嗯哼，亮，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
OK。
嗯，所以我刚刚就这样子回答你这样子。
我知道，我听懂了。
OK。
我可以有一个我的 input 吗？我是没有，我是记得我听过那个泰国禅师龙婆巴木那边讲的，他说这个是心念住了哈，然后所缘到心这个地方啊，他比如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譬如说呼吸好了，就是说身念住嘛，刚才有提到是不是身念住，他不是，他假如你譬如说坐在那边，你本来是观察 这个譬如说这个触觉好了，就这个感觉，这个呼吸，这个进出，这样子从那一点上面哈，这样子。那你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啊，就是那个心啊，会去到，就是好像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那个觉知在那个所缘上面嘛哈，那个是心到所缘去那边，可是等到你是这，然后这个就是它是有这个生念度，这个、或者生念度或者受念度从那边开始的，但是心念度呢，就是所缘到心。他说到那个状态，什么是所缘到心？就是你其实也是知道，他说你要记得那个感觉，就是你记得那个感觉，等到所缘到心的时候，你就是刚才像地香像那个命刚才讲的啦，就是你就坐在那边，你的心啊自然就他们一有触的时候，你不用你的意识不需要到那边去，你就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哎，他升起来了，他有一个触的感觉，是，所以就是那个所缘到心上面，心自然就觉知，就好像那个所缘种植的那个心，而不是心跑去那个所缘去找那个所缘这样子。我不晓得我想是这样有没有，但是而且他说就是心念度，就像他们刚才说的这样子。
进那个我是汉哥，那个你讲的应该是差不多。我所了解的话，这位泰国师父他好像是比较注重心念处，对不对？然后他说你要知道，像你刚刚说你心跑到外面去，或者是所缘在外面，或者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他说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说你的心跑掉了。那你知道你的心跑掉的时候，其实就是心念处，就是你在 mindful。
对，没错。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更上一层的时候，他就是说，其实你就知道他一起来，他到哪里，就是那个你原先跑去要觉知的地方啊。他说其实你不需要，你就坐在那边，他是你通通都晓得，他就变成你通通都晓得，不是说你刻意要去。就他那时候我看那个 video 嘛哈，他我一直有时候不太了解说什么心到所缘去，我是初学了啊，我搞不清楚。他说他就举个例子说啊，你这个哎，他手一举起来，他说你现在手指都看到我的手 ，OK， 不是你的手，就是你的眼睛是不是看着我的手？他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心就是跑到我这个手上。上面来，他这是心到所缘，我才从那一刻才明白说，什么叫心到所缘？就是说我们观呼吸的时候，什么是心到所缘？就是我这个心就保持在那个腹部上面嘛，那时候是心到所缘去。可是呢，什么是所缘到心？就是我现在就变成说，我是没有感觉到那样子啊，但是我可以意会，就是说变成是说。就是他这个腹部还在起伏的时候，你这个心不需要跑到那个腹部上去，他自然就知道了，哎，腹部是在起伏的，这样子。就是你那个意，你可以相反的来思考一下嘛，就是我们像观腹部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心就是要去到那个腹部上面，要放在那个腹部上面嘛。这样子，可是他所缘到心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因为他不费力，
对，就是无功用嘛，这样子，
对，
对，
对了，就是，所以就是像命刚才也是在那边解释，像那个立香刚才解释那样子，就是他这个好像是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真正的心念度，这个算是就是达到了心念度。
哎，对，没有错。事实上，在这一段，事实上他就讲，主要在于意识心的观察，
非
常，那就是心念处。
没错，很好，谢谢静，帮我们补充的更清楚。
我这个是，我这是理论派，
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经验。
有，很好，谢谢。呀，还有吗？那我们就再继续，出入及禅修跟腹部的起伏啊。然后当师父讲说这边呢，因为资讯很多，然后所以我们就因为资讯太多哈，那个什么，很多深刻的体验还是用口的传承哦，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容易讲的，因为基本上是经验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经验的东西可以用书写下来，这样子已经算是蛮多了这样子。可是里面还有东西，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用文字或者是嘴来把它讲，口来讲得很清楚这样子哈。那所以遇到很多禅修技巧的时候，不知道要学习哪一种哦。那他师父讲说，如果我们只有窄化到禅修的传统，或是窄化到上座部的观禅，那最常用的当然就是观呼吸跟出入息的专注这样子。那可是这里面当然他是说还是有一些矛盾哦。那当然他觉得说 OK， 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先不讨论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师父就比较了一下那个出入息或者是腹部起伏，这里面有些的比较哦。那出入息呢，它的范围小，那所缘范围也小，然后它让我们的感觉比较柔软也平静，然后它的那个所缘呢也会很快的变得很微细，然后也很变得就比较不明显。那腹部呢，它的区域大，所缘范围也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凸显，然后就也会有比较多的疼痛。然后可是就是说这些凸显的所缘呢，就可以观察到比较多的变化哦。那每个人呢，因为根性不同，所以呢对于你的禅修，但是适合出入息，或者是那我觉得也是就是要休息之后，然后就可以看得出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这样子哦。那有些人呢是说先修止后修观，有些先修观后修，反正到最后基本上反正就是自己选择。我想这边基本上就这边我想就应该不需要的哦。然后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讲正式的这个。
腹部起伏为什么可能会有疼痛？
那比较出血。
出为什么会有疼痛？
不是腹部会疼痛，就是说你身体的出现的身体的感觉会出现
肚子
痛。
不是肚子痛。
不是肚子痛。
又有可能啊。你看肚子不痛，一拐就发现哎呦微细疼痛。
你吃饱饭
吗？对对，不要
吃饭，一定会感觉疼痛。不同就是不同程度的疼痛。
像关节上面的话，疼痛感觉几乎没有。
嗯？什么？
没错。
他坐在椅子上，他就不会有疼痛，他说。
对，可是基本上呢，
不是他疼痛是肚子的疼痛啊。你剩下的你的呼吸跟肚子都会感觉到腿的疼痛。
你的师姐要说什么？
哦，没有。
我可以就是说你坐的话是很疼的疼痛，可以理解。那假如说你坐椅子上面的话，这疼痛非常minimal，几乎没有疼痛，可能就是说你坐椅子那两节，去了你会感觉一些不舒服而已。那这个痛也很不明显的话，对你才就会有影响吗？
其实呢，如果是做观禅的人啊，我是建议能够去经历疼痛哈，最好去经历哦，因为这个对我们自己将来，我想会有一些好处，因为你从这个观痛的过程里面，你事实上是很容易，你的那个，你对那观是很容易提升这样子，而且对于佛法的信心也很容易提升这样子，你只要过了那个关，好，那因为。为什么师父会鼓励大家观那个疼痛？基本上，曾经有师父这样讲，有人观痛，观到阿罗汉这样子，也有以他为所言，因为他里面的变化相很多。好，那所以，这或许也是鼓励的话这样子。那因为这里面呢，他可以产生的变化，真的是。多到很多这样子，那个人去体验这样子，那虽然是一个过程，那这里面它的过程又因人而异，有些人如果只要你那个拿起那个壮士壮胆的心，哇，也很快就过去了这样子，因为不会死掉这样子，就照句师父讲的话这样子啊、哦，就可是呢要有正念，你要对那个疼痛的地方啊、哦，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而不要去抗拒它，这样子。不过大家慢慢来，没关系。
但我不理解，这个说不需要观念疼痛的话，是直接观心的话，观起伏的话，不是更能够抗很脆吗？就是说，更能够在进到那个境界吗？
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一份的智慧 ，OK， 你的智慧够，那当然基本上不是说你一观你必须一定要去观你的疼痛。就说当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过程。那这个你需要可以观到那个心的那个过程呢，事实上是也是 depend on 你自己这里面的内在的一些很多的因素在这里面这样子。这些老师还是也是因人而异这样子，也是因人而异，不是说非也这样做不可这样子。可是这些都是过程。
那假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真的有疼痛，譬如说打盘坐吧，脚有疼痛，然后你就去想办法 ignore 它，你去 concentrate， 把劲转到别的地方，然后让那个痛就慢慢消失，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过程。
是，所以这前面我们在讲所缘的选择里面，只要你能够 ignore 你的疼痛 ，OK， 那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也是第一个可以选择的嘛，哈、哦，你可以 ignore， 你还是就是停留在你的主要所愿。我觉得这个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部分，这样子，你怎么去掌握你的所愿？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很初步的了啊、哦，就是说最后都是要关到他那个生生灭灭。那像现在我关的话还是很粗，怎么样才会？是比较正确的路，可以引导我们去可以观到那个生生灭灭。
做，对，就是做。
可是坐在那里
练习，我讲练习。
你的所缘必须要有变化的所缘。
变化的所缘。
你是观点就没有办法观到它的变化。
好，那据说记肚子的话，那我怎么样引导我看可以慢慢越看越细呢？
对啊，他就叫你 noting 嘛。
刚刚
看到他
在起伏
了，对，你要 noting， 他不叫你 noting 嘛，你要知道他
前面这个我们
有跟你讲说起伏，然后变成形状没有掉，然后又变成
那你要去练习的时候，然后你有follow 这个 A 上下上下，那你停留多久？
你练习过，你当然没有经验，
对，
你练习就知道。
就是看，就不要想他的肚子，你就是说，只是上下，然后就是
知道他的上下，然后你坐在他上面，然后就感觉他。
我就随着他这样子坐在上面，然后。
他上下不就在变化吗？
然后
999就会可以，哎，那它会慢慢越来越细嘛。
可是你要跟着 follow 的很紧 ，pay attention， 然后要很注意在那个的上面这样子，像那个动作的上
面。正
面
的特质就是你要 follow， 然后要 penetrate， 要很深入，要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肚子的上下是因为我知道要呼吸，所以我让它在上下。
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那我让它上下，我又要跟着它上下，好、
哦。你就是不上
不是、啊、你觉知它在上下嘛？
嗯。
觉知它上，就 noting 它上； 觉得当下的 rising 或 rising。
那我因为是我在让他上下，所以我决定不让他上下，说这个上下就这个圆就静就不见了。
你决定不让他上下，你呼吸你可以不让他呼吸吗？你可以闭气，可以。可是你低到最后，你同时还是要呼吸的，所以说。
我老是觉得我没什么气的人，好像是我故意要让他放下，我才知道他的存在。
那如果你真的有故意的话，就不是很好。师父好像前面也讲到。
所以就要唤起他的语言。
你手可以放在腹部上面，你要是没感觉到。
啊、
哦。你就
让。让他很自然飙去。
自然的呼吸
动他，然后。
你呼吸。气进去一定会胀的，
不可能。
不过也有人是修腹逆式呼吸法，道家他们修逆式呼吸法，就是说刚好是相反，吸气的时候肚子一直这样吸往里面吸，这是比较。
哦，我是可以吸是往外的。
对对对，那你就这样做。可是你目前都是修。
对，我就是想慢慢转看看，我觉得。这个关这个我好像比较有感觉，然后听你们都在讲，所以想慢慢。
不要急，我就觉得你既然修这个有成就，你就先。
不，
先把它弄熟了。
嗯。
等到那个吉祥尊者回来，你再继续发了。真的真的，因为你跟他相应呢、啊，他教的方法你受用。
我觉得相应，搞不好他不觉得我跟他相应。
不，你总要。有个抉择，就是你自己去抉择。
那既然这种变化为什么要叫做生命呢？是变化，不见得是叫生命。
这种生命是大很厚。
随便嘛，反正就是文字嘛，反正它就是一种。
对，变化也是生命一种。
生命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身体就是个东西灭掉。
对啊。
那你不能说它只是变化，不能叫生命。
那对啊，你自己变化是变化，没关系。
所以说，并不是关
系
的生命，
对对对对。
灭了就灭了，
上对下来讲就是灭了嘛，对
不对？那个就是
概念，
反正就是关电话就关电话，关声音
关
声音嘛，都可以嘛，反正文字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所以说不需要去那个嘛，你只要认为它就是电话也就是电话。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
电话跟声音不一样。生灭生是没有到有，变化是这东西还在，它是生，其实是变化，然后再灭，所以说，我想大家听得懂吗？
生出一灭，
就是说 A 到 A 变成 B， 但是它那个体还是不变，只是外面形状变。生的话是从没有到有叫生，从有到有。
你这是照字面上解释，我觉得佛家解释可能不是这样的。他说物质会有生命，那你相信吗？
啊，
物质会有生命？
物质有没有意志？
啊，
物质有没有意志？有意志才有生命。物质有没有意志？
那因为佛家讲物质，这设法是会有生命的，这种解释。
是你的生命还是他的生命？
啊，不是，这生命就是生命的意思，解释不一样。
没有真的灭，它只是变化，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啊，冰变成水，然后你人死掉烧掉变气体，变什么变，这只是变化，这不是灭掉，没有灭啊，不是一个物质不灭，职能不灭吗？
我刚才你呼吸的话，depends on你看一个呼吸是从头到尾是一个一体，还是说是每个呼吸都不一样啊？如果你认为每个呼吸都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么那个呼吸的确是从生到灭。
呼吸
这个呼吸，这次呼，就是吸在呼，吸在呼，这是个别的呼跟吸啊，不是说有个东西叫做呼吸，而是说每一次是先一个吸再呼，再一个吸再呼这样子。
所以你要看什么？要看呼跟吸之间的，还是看吸跟呼之间，还是看？
所以你看哪一个呼跟吸嘛？
其实应该是不一样的嘛，你这口气里面的，
当然不一样，
气里面已经不一样的气了，
是这样的，
对。
所以为什么说是佛教里面有个观念，就是说你从河，你不管哪一插进去，它永远是不同河，因为这里面每个水粒都已经往。
对啊，但
是
它没有灭掉啊，它必须，它只是变化，一直走，并不表示它灭掉啊。
所以你有常见吗？
那，所以
你认为这
对你就没有所谓的生？
对，你这样就是常见的。
没有生也没有灭啊。
如果你认为那个每个呼跟吸都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个呼吸的确是已经来了，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没有灭啊。
变
化而已，
这些都是这都冥想，我觉得
这些都是无事了。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解读了解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只要观察这些变化像，那就够了。因为像你讲无常，每个人对无常的解读性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讲苦，每个人对苦的感觉也不一样啊。所以说这肯定是那个，只是你不要知道就好。
像他讲的那个变化跟生命还是不一样，不然我们干嘛讲生住意念？生住意念的意就是变化的意思。
对。
好，
继续。
OK， 师父这边讲说，反正就是每个人因为根性不一样 ，OK， 所以对于选择禅修的方式呀，就是自己去，我想这里就是自己去找自己适合自己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讲正知，好，那师父说。在正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念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就是说用于一切的活动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来回的走，或者是往前面走，然后你回头穿衣服脱衣服都要很清楚，然后你的吃东西每一口一口吃下去，你喝水，你怎么样吞咽，你怎么样在尝这个东西，从尝食物你都要非常的清楚。然后你进洗手间，你在做这个大小便，或者是你行住坐卧入睡你都要很清楚。然后你醒着，你醒来的时候，然后你是不讲话安静，这些基本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要非常的清楚。然后那个跟随并观察正念的，它基本上你正知就跟在观察正念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就是说要提到这个所谓的正念的意义，因为它是在修习当中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正知呢是平衡的清楚精确全盘的知道这样子。然后这边讲到这个定义呢就很类似经中所提到一开始提到的正念哈。那他再继续讲说这个比较广泛的就是功能，就是说从一开始的进化到澄清正念的面向，到全面调节和整个生命中的修习，一直到正身的正悟，也就是智慧。因此呢，正知的四个方面是：正知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这里面的利益，比如说你正知的动机，还有作意。行为和你的心理冲动的本质，这待会师父后面会做解释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知道它的适合性，就说它比如说你周遭因缘条件有多适合我们的目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禅修者的领域，就哪些生命领域，比如说禅修所涵盖的范围这样子。然后还有正知破除无明的智慧，那这里面提到的基本上就是在深度修行看实相本质的证悟。那前面两个呢，正知的目的跟正知的适合性呢，它要由作意而得知哦。那在每一个行动之前呢， 都需要作意，那这里面有时候是你自觉的作意，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那要有正念，你就可以理解你的目的跟适合性这样子。那比如说在行禅当中呢，我们双眼向下，避免不必要的眼光接触，然后接着下来有人呢或者是东西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便向前看，这是一个冲动，它会让我们 往前看，然后为什么？因为有作意或冲动你才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特别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自然反应，可是它仍然是反应。如果我们有足够正念，这边很重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正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眼睛打开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捕捉到这个冲动或作意。所以这个他这样解释这个正念，如果我们正念足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抓到我们的作意，或者是我们冲动，或者眼睛想要打开，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在禅修，这个可以慢慢去体会。我们抓得到越多这种时候，抓得到，我是说 OK， 你可以掌握到这个正念，就是我们的正知就越我们就是这两个正念正知，它可以互相的帮忙这样子。好，这也可以培育一个非常好的正念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行禅的时候，师父会说，当我们想要走，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想要走，当我们要停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停下来这样子，当我们要转身，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转身，这些从很细微的动作去练习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技巧上面的练习，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作意，或者越来越多的 intention 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行禅的时候呢，都要保持着正念。所以一般上不适合向前看，以免分心。可是有可能发生另外一个作意的升起，想要去跟某人讲话，那只要在我们能够在发生的那一刹那捕捉到，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或者那只是个无聊，那你会知道说，哦，那只是个无聊，或者是你会觉得不对了。因为那个人如果在行禅，我们就不能过去跟他讲话。所以你看，你可以捕捉到你的作意、你的冲动，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你原来你有这个目的，然后还有你适不适合去做这个动作的正知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说，我们应该带有正念和镇定的正知，这个就会迅速的建立并加强正确的判断、修行的技巧跟能力，这样子。然后这里面呢，有哪些呢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要捕捉目的的能力，因为呢，作意跟冲动它非常的迅速，然后它也很深，在很深的里面也很维系。那如果要达到心比较深的层次的话，那这里面的隐藏的动机跟情绪跟计划，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通常会不自觉的在心头上显现出来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适合性哦，就说也要知道说我们整体生命的讯息而来决定，因为他们会形成心情造作和记忆的基本讯息，往往就是会包括那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习俗跟文化。那如果适合性仅就修行而言，那么围绕着情境的心之状态就会有很多值得说的了。然后这两个呢，我们称为本能， 一个是比有意识的心智所知道的还要更深更广的感觉。
应该是叫直觉。
嗯哼。
嗯。
心摆啊，心摆叫直觉。
心摆。
直觉。
这两者我们称为直觉，它是心摆的叫直觉。
直觉 ，OK。
嗯。
好，然后这边的正念正知呢，有多迅速有效？那全见全部就是因为我们的练习。多看我们的休息，这样子，我们越熟练，我们的技巧越熟练，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个有效，而且是很必会自动的内建的电脑，它就会很快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就要很小心的去，很 mindful 的去做这些事情，正念正知的重要，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正知如何维持在生活中的修行，这就是禅修。如果我们认为禅修就等于生活的话，这样子。然后只是说，我们一开始这样做，并且在情况不是很艰难的时候保持正念。如果在经济禅修当中，条件应该比较有利，这样子。那随着修行和体验，我们能够将它扩展到比较广的领域，从坐禅、行禅到日常生活，我们都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正念正知，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有些地区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那就尽量的避免这样子。那就技巧而言哦。正知的领域跟四念处并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它最终呢的所缘就是实相，这样子。那万法之中的弥摄过程跟正，就也就是弥摄过程，这样子和真理，这样子。那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跟实相保持联系，并保持正念和正知，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用功的触所当中了，这样子。用功之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危险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正念正知，它才能够穿透表层的现实跟概念，然后能够更深的体会内心的本质。除了由无常苦我表现出来的实相，没有其他的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就变成没有无无明，然后智慧的正智，然后只要用看解并了解诸法无我来阐释，这一切就非常的清楚了，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那个师父提到正知啊、哦、跟正念，那师父也提到说正念很重要。
嗯。
那正知是先有正念，然后正知跟随呢，还是说判断呢，还是说正知先，然后才正念呢，还是说同时正念？
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很同时的感觉。
哦。
我自己感觉了，我不晓，我这个我不敢应该讲，因为。
Full comprehension.
嗯，你练
它。Mindful. 哎。
通常一般正念跟正知，通常是可以跟说跟寻跟视来做正比，对对比。
跟视。
哎，你说寻视。
哦，寻视啊。
嗯。寻的是正念，就是寻；正知是视。
不同的心所啊。
正念
是吗？
啊，我是这么觉得。然后正念是你投入所缘，那正知呢是你保持你投入所缘，维持的。所以正念是说你一定要去观呼吸，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念。然后正知就是你在观呼吸的时候，你知道。那念头跑掉， 它会回来这阵子。
嗯，正念就
是你不觉得吗？
正念跟寻跟是的，
正念不是，正念不是只是把那个啊，把心放在所缘上，
对，
然后记得放在所缘上，
记得放在所缘上，然后寻呢，基本上你的心是往那个方向去，
对，投入所缘，
投入所缘，然后是你就一直待在那个所缘上面，
对，对，那
寻跟是都是正念吗？寻跟是加起来才是正念。
嗯，这也可以，就是说你的广义的正念可以怎么讲？
基本上话就是
心
所，
不
定
心
所，不同的，不同心所。
那正念是什么？正念是心所还是？
正念是心所。
三个不同的心所。
对。
另外两个不同的心
所。
念，所以根本不相干。
念是个
心
所。
念是个心所。
念是个心所。
可是正念是另外一回事。正念是另外。
对，但是念心所，念心所一定要跟随着慧心所吧，是不是才是能够叫做正念吧？
是
不是？
是。
对他们，对正念
也是个心所。
对，慧也是个心所。对，
是的。
寻是念都是心所，
就是这样讲。古希腊他是。
那个慧也可以是协会的。
古希腊大师他是说，先有正念，再有正知。古希兰达大师说的，
他这边三四页说，我将正念定义为了了分明的觉知。
是。
然后这个，
但是会
一般来讲，对，一般就是，正知啊，就比较，他这边讲就是比较生活中。比正念多，就是
他注意更
多，他正知，对，因为他就是说知道他的 intention 嘛，就是开始就跟平台一样，就说他是 active， 然后正念他就是在坐禅时候运用比较多，啊，这个正念，可是到最后都是那个知是最重要，那 aware， 你 aware 你的心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古希腊才会讲正念以后，那个正知才会升起，这样。也就是你保持你的念头正念，然后知道，然后你正知道，我才知道。